袁世凯二次出山，在火车上他给前线的冯国璋发了急电，叫他集中兵力和火力要夺取汉口。单说冯国璋大军云集虎视汉口已经不是一天了，为什么没进兵呢？就等着袁世凯的手令。这冯国璋当时号称北洋系五虎一条龙，这一条龙就是徐世昌，这五虎上将就是王士珍、冯国璋、段祺瑞、曹锟、张巡，这都是袁世凯忠实的爪牙、心腹的助手。冯国璋接着电报之后心花怒放，把大腿一拍，嘿，我们大帅真神仙也。远在三年以前他就料到了这一步，今天果然出山了，我得卖卖力气，给我们大帅脸上增光，给我们小站的救人，让大伙也体面体面。立即他召开军事会议，排长以上的带兵官全部参加了。冯国璋全身戎装，容光焕发，大吵大叫，弟兄们，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，我们的统帅袁世凯袁大臣如今奉旨督师南下，眼看就到前线来了。我说咱们弟兄得卖卖力气，给大帅脸上增加光彩，因此我命令立刻集中炮火要夺下汉口。顺便我向大家声明一句，这汉口是商业集中之地，非常繁华热闹啊，哎，娘们也多，金银财宝有的是，车拉船载，几个月也拉不完。我向你们保证，只要你们能夺下汉口，我让你们大锁三日。这招可够损的。什么叫大锁三日？就是拿下汉口之后这三天之内，奸淫杀烧抢夺全不犯法，你们有多大的能耐使多大的能耐，爱干什么干什么。在那个旧社会，翻开历史看一看，经常出现这种现象。冯国璋为了收买人心，鼓舞士气，也抛出这个损招，这些带兵官一听嗷嗷直叫，太好了，感谢总统大人，太好了，我们一定把汉口拿下来。等等等等，咱可把丑话说到前边，这次开仗不比寻常，我要求诸位首先要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只许胜不许败，冲锋在前者立功受赏，临阵脱逃者就地枪毙。 我可不管他是谁啊，休怪冯某人翻脸无情。第49标标筒哟，旁边站起了大个子，身高足有2米挂0，如果身上长毛跟狗熊差不多少，他就是标筒。标筒就是现在的团长，那是冯国璋手下一员虎将。我命令率领全标弟兄从正面攻打上头，限你3小时之内打到小狮子街，明白吗？遵命。第45标的李凤山哟，你从左翼配合进攻。
是。
33标的
哟，
从右翼配合进攻。炮兵营营长张小虎
哟，
集中所有的炮火给我猛轰。命令传达下之后，这些带兵官闻风而动，集中了150多门大炮向汉口猛轰，而且都上好了刺刀，准备冲锋，在3小时之内攻占汉口。咱们再说武汉三镇方面的，前者殷长都师南下，打了个大败仗，民军大获全胜，士气高涨。但是人们也清楚地看到，清军绝不能甘心失败，还得卷土重来，因此从各方面做好了准备。汉口军政分府的都督是詹德碑，詹德碑也看到了这一点，他跟民军总指挥蒋义武商议应当怎么办。蒋义武说，没说的，未曾来水先迭代。因此连日来军民合作，每一天都在构筑工事，因为革命军非常受老百姓拥护，老百姓主动协助民军搬石运土，运送枪支弹药，大车小辆络绎不绝呀，在北郊一带布下3道防线。总指挥蒋义武把行李搬到前线，跟士兵们同吃同住，严阵以待。今天冯国璋刚一调动军队，蒋义武就知道信儿了，他也开了紧急的动员大会。这些带兵的队长营官纷纷表示决心，是绝不放弃汉口，有来犯者叫他有来无回。冯国璋那边一开炮，民军的大炮也怒吼上了，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，但见硝烟弥漫，整个汉口被烟雾笼罩在里面。炮战进行了30分钟，冯国璋的军队开始了冲锋，滴滴答答的冲锋号声配合下，几千人马像扇子面一样喊叫着就冲上来。当官的轮着盒子炮就喊，弟兄们冲啊，攻占汉口之后可以放假3天，汉口有的是漂亮娘们，随便来，冲啊冲啊。蒋义武一看清兵来势凶猛，他手中抡着双枪，把嗓子都喊哑了，站在高处指挥战斗。你别看冯国璋的人马来势汹涌，
但是于军作战非常勇敢，就击退了他头一次进攻，伤兵损将，连寸土也未占领。冯国璋拿着望远镜在后边督战，他心里还纳闷，哎呀，这些土豹子洋学生还有两下子。我只说银昌是个饭桶，打了败仗，我觉着我的军队那是勇往直前，直拿大拿。哎呀，自从我领兵带队以来，还从来没遇上这样的对手啊。莫非汉口我拿不下来？要真那样，见着袁大帅我如何交代？不行，看来我得亲自出马。他把大盖帽也摔了，把外衣也闪掉了，提着双盒子炮，挽着袖子飞身上了高头大马，冲着两边分子，有不怕死的随我来。当官的这一不顾命，士兵这士气大增，嗷嗷直叫，冲啊冲啊，咚咚咚咚，就开了锅了。可巧在这时候，明军总指挥蒋义武被榴弹所伤，摔在战壕里。哎呦，大伙儿这下可没主心骨了。蒋义武这一受伤，没人指挥了，怎么办呢？正在慌乱之时，副指挥蔡继宁赶到了，就要把蒋义武抬下去，赶紧抢救，由他接替指挥。蔡继民呢是个文人，讲究提笔杆子，有两下子，对军事学也知道一知半解，但是那是纸上谈兵，如今千斤重担落到他身上不好使，马上形势就发生了变化。没过半小时，冯国璋的军队就攻进汉口，革命军招架不住，是四散奔逃啊。军政府的分府也开始转移了，有一部分渡过汉水逃到汉阳，有一部分渡过长江就逃奔武昌。冯国璋这一拿下汉口来，是兽性大发，他早就许过愿，你们给我拿下汉口可以大锁三日，随便来。这些北洋军队那就是土匪红胡子，你说还好得了吗？闯进老百姓的家宅，奸淫抢杀，干尽了坏事了。首先遭难的是有钱的人，不管你是谁，抢劫一空，稍有反抗就地拿刺刀就给你挑了，动不动就给你加上私通乱党的罪名，是飞行拷打。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妇女和姑娘，这个难遭的可特大，落到这帮人手里，很多人轮奸致死，甚至上了年岁的女人也不能幸免。杀人杀多少没法统计，据目击者说，汉水的水面上那死尸啊密密麻麻的，把汉水和长江都染红了，大道上每个角落是尸骨成堆，同时有人还放起大火来，在几十里地以外 都看见汉口的火光是哭丧连天。但是他们尽管这样胡来，冯国璋告诉了，可不准进租界地。那租界地是属于洋人管辖范围，那不敢越雷霆一步啊，只能屠杀自己的同胞，对洋人不敢触犯。因此有不少老百姓跑进租界地前去避难。哎呀，进去的呢保住命了，要没进租界地的，要落在北洋军阀的手里头，那活不了。那些各国的总领事还有那些领事馆的官员都出来看热闹，因为他们呢也比较担心，怕冯国璋的军队杀人杀红了眼，不分青红皂白再闯进租界地怎么办呢？因此啊也加强了防障。哎呦，他们往对面一看，这华人区啊一片火海。有些比较正直的洋人对冯国璋也很不满意，把目击的情况马上写成文章，出报把这事揭露出来了。另外还有些地方登出号案，把相片还是附上。由于舆论的谴责，冯国璋也有点害怕了。原来大锁三日，一天多刚过去，他见个报纸，你看不好，马上就收敛收敛，下令停止。就即使这样，给汉口的老百姓造成多大的灾难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袁世凯到了，冯国璋得迎接钦差大臣啊，命令部下快点救火，清扫街道，把那死尸全都扔到江里去，扔进汉水，快快打扫打扫。收拾个不得理了，冯国璋换好军装，率领高级将领赶奔汉口大智门车站去接钦差。被他逼迫来的所谓工界、学界、商界的代表也有1000多人，都打着彩旗。大智门车站倒是比较热闹的，鞭炮齐鸣，锣鼓喧天，红毡铺地。10分钟之后，袁世凯乘坐的专列花车缓缓地停在站台，门一开，噌噌噌噌噌噌，先跳下来40名训练有素的卫队，都是长短两件家伙呀，负责保护钦差安全的。他们迅速的站成了南北两大溜，组成了人墙。随之而下来的就是袁世凯的义卫队。呵，这套繁琐就甭提了，绮罗伞盖，旗枪雁翎刀，肃静牌、回避牌、官衔牌、官衔灯，什么皮硕黄金棍，显示他权威的东西就能排出半里多地去。这时袁世凯笑容可掬，晃着肥大的身躯缓缓出现在欢迎群众的面前。在他的后头，幕僚、顾问、参赞、保镖能有100多号。首先过来的是冯国璋，大步疾行来到袁世凯近前，啪，脚后跟一碰后脚跟，行了军礼，然后又单腿打尖儿，给他请了安。您说这叫什么礼节？中不中，西不西的？
逗得很多人好像没乐了。袁世凯用手相搀，微微一笑，那就表示谢意了，然后向欢迎的人群招了招手，在众人的簇拥下，在鞭炮声中、鼓乐声中，升上银顶八抬绿呢子大轿，有一营骑兵保护着，离开车站赶奔公馆。冯国璋呢，形影不离，他知道袁世凯坐车大概是累了，大帅，早早的休息吧，我已经替您交代下去，各界的人一律不见，等着您休息好了再接见他们也不为迟晚。华普啊，华普是谁？就是冯国璋，字叫华普，这么称呼的比较亲近。华普，我自有安排，我觉着我精力还挺旺盛，半小时之后你陪着我先到兵营先去看看。大帅您别说了，我一定去看看弟兄们。因此袁世凯在这儿休息了一会儿，喝了两盏茶，又升坐大轿，众人保护着，冯国璋陪着，赶奔兵营。袁世凯真会刁买人心嘛，首先先到弹药库看看弹药情况如何，枪支保养的情况又如何，都仔细的进行了询问。他一看弹药如山，满意的点点头，嘱咐这的保卫人员绝不可掉以轻心，转身又赶奔营房看望北洋军队的弟兄。冯国璋一大帮都跟着，呵，这袁世凯到了里面之后，拉了这个的手，拍拍那个的头，问寒问暖，以示鼓励。这些当兵的一瞅，大帅亲自来看我们来了，还真受了感动了。有的人呢，涕泪横流，还哭上了。袁世凯看望他们之后，又赶奔医院看望伤病员。看完了，翻回头，又赶奔军队的伙房，看看伙食情况如何，甚至还亲口尝了尝饭菜做的得味不得味。冯国璋等高级将领在后边看着，不由得挑大指称赞，还得说我们大帅心细。袁世凯忙活完了，这才离开兵营回到行辕。但是回来之后他没闲着，马上传下话去，要宴请驻汉口的各国使馆人员。因此盛排宴宴，住在汉口的总领事、参赞、负责人全都参加了。袁世凯频频向众人敬酒，而且解释了当前情况，同时一再重申希望各国跟清政府仍然保持友好关系。我敢全力担保，各国在华利益不受损害，万一有受损害之处，我们加倍赔偿。希望各国能体谅朝廷，另外也希望各国与乱党断绝关系，不要支持他们。同时袁世凯还表示，很快我们就能把乱党镇压下去，
不要因为这件事伤害了我们之间的友谊。招待完了又开了舞会，各国使馆人员挺高兴，回到人家的领事馆，咱不提。袁世凯精神头还来了，下一步接见汉口工商学各界代表，不管哪波人来了，他都降阶耳迎，握手言欢，问这问那，表示十分关切，而且向众人一再解释，在兵乱的时候难免治军不严，希望各位能够体谅我们的苦衷。在接见他们完了之后，就到那半夜了，袁世凯一看差不多了，把其他的人全打发走了，就把冯国璋一个人给留下了。冯国璋先给袁世凯满了杯茶，大帅，我看您的精神真好了，不减三年前呢。老了，50多岁的人了，哎，也就是没办法而已呀。冯国璋挺知趣，站起来，大帅，我看您早早的休息吧，有话咱们明天再说。不，说到这，袁世凯把脸往前一沉，华佗，你必须留下，我有话要讲。